美国将会召开全球民主峰会，中共人权问题成为焦点。Facebook 改名涉嫌偷窃，芝加哥 Meta 公司发起诉讼。Twitter 调查认为，马斯克应该卖出一成 Tesla 股份。中国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近一半来自美国。蔡崇信话没有准备改变南华早报股权计划。台湾政府警告中共信息战四大模式，借力本土内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8号星期一，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政府准备在下个月召开全球民主峰会，会议旨在保护国际民主进程以及探讨人权和自由的发展。到时将会有100多个国家首脑参与民主峰会。在会议开始之前，中共政府的人权问题亦都引发了多方关注。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12月9号至10号期间主持线上民主峰会，到时政府、民间社会同私营机构的要员将会齐聚一堂，制定与民主相关的积极议程。声明说，民主和人权在世界各地都受到威胁，而对美国而言，峰会将会提供一个倾听、学习和接触外界的机会。会议亦都将会帮助国际上的民主国家变得更加团结。目前美国政府当局正在咨询来自各界的意见，期间将主要探讨打击威权主义、解决腐败以及促进对人权的尊重三个领域的话题。今次虚拟峰会将会邀请欧美民主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印度、菲律宾领导人亦都将会与会。以色列和伊拉克是在中东地区的少数受邀国家，而埃及、土耳其、俄罗斯和中共等国未能够获邀。人权组织称赞美国邀请印太地区国家首脑的做法，并说这个是出于对抗中共、平衡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倡导组织中东民主项目的研究主管艾米霍桑对路透社说，美国对中抗衡的战略考虑是促使印度和菲律宾加入今次会议的根本原因。菲律宾外交部官员证实，总统杜特尔特确实受邀，目前仍在考虑是否出席。而参与策划峰会的美国官员表示，目前邀请函已经发送给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民主经验的国家，但这样并不意味着美国准备对各国的民主情况给予认可。民主研究智库自由之家的副总裁安尼博亚吉安呼吁说，今次峰会不应该仅仅只局限在会议层面，包括美国在内，每位参与者都应当落实对民主和人权问题的有意义承诺。近期 Facebook 总部改名为 Meta 引发大量关注，不过该做法亦都在最近引发了偷窃争议。一间位于美国芝加哥名为 Meta Company 的科技公司宣布将会起诉朱克伯格旗下的 Facebook 公司，原因是 Facebook 在改名之后偷取了芝加哥 Meta 公司的名称和生计。 Meta 公司创始人奈特斯库里奇在公开信当中指出，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 Facebook 的律师一直在度要求企业将名字卖给他们，但是他们的报价被不断拒绝。之后在10月28号， Facebook 决定侵犯商标并称自己为 Meta。 斯库里奇指控，他们买不起我们，所以他们试图通过媒体的力量掩埋我们，我们不应该对这些行为感到惊讶，这些做法来自一间总是讲一套做一套的公司。斯库里奇说， Facebook 及其营运人员正在欺骗和恶意行事，偷窃其他公司名称的做法应该被公开叫停。在上个月， Facebook 的创始人朱克伯格宣布他的企业改名为 Meta， 这个是 Facebook 成立之后的首次改名。业界普遍认为此举是为了转移一连串的公关危机和国会的质询造成的影响。朱克伯格淡化了这种品牌重塑造成的影响，他表示改名是因为企业的原先名称无法涵盖所有的业务，而使用 Meta 的名称是为了推动新的元宇宙业务的发展。 Tesla 创始人马斯克11月6号发起一项 Twitter 调查，询问网友他是否应该出售自己拥有的一成的 Tesla 股份。在11月7号下就投票截止之后，有大约 58% 的受访者表示马斯克应该出售这一笔巨额股份。对此，马斯克在一条推文当中回应说，他已经有准备接受任何一种结果。此前马斯克在推文当中说，由于最近政界批评超级富豪囤积未实现收益以避免纳税，而他本人没拿薪水，但仲需要面临为他的股票期权纳税的前景，这样他可能不得不卖掉一批股票以支付富豪税。目前马斯克持有 1.705 亿股 Tesla 股票，股票的价值大约为210亿美元，占据 Tesla 公司总股份的 10%。 截至11月4号， Tesla 的股价飙升 74% 至创纪录水平。业界认为马斯克此举将会影响 Tesla 下个礼拜的市场行情。彭博社引用分析师的言论说，虽然马斯克发起的这一笔潜在的出售案十分可观，但是机构和散户投资者都对 Tesla 股票有很大的需求，因此这一笔出售案可能会引发 1.5% 到 2% 的浮动，但对市场的打击会因为其他投资者的买入而减轻。在2020年底，马斯克搬到了不征收州个人所得税的德克萨斯州，但随着 Tesla 的市值飙升，马斯克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的首富。自称为马斯克的粉丝，持有超过70亿美元 Tesla 股票的新加坡散户投资者和企业主廖海源评论说，从现在的政治和税收角度来看，考虑到马斯克现金短缺，他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够卖出股份来纳税并获得大量现金。如果马斯克现在行使所有期权并选择出售股票，他的税前净资产为959亿美元。根据中共海关11月7号发布的经济数据，中国市场在10月份的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出口额达到3002美元，贸易顺差达到845亿，高于9月份的668亿元。其中大约一半的贸易顺差来自同美国的外贸活动。在10月份，美国报告的贸易逆差为809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亦都是疫情之前水平的两倍。北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10月份为407亿，略低于9月份的420亿。彭博社报道指出，在10月份通过外贸活动流入的美元帮助北京提供了一定的缓冲，但是供应链的压力正在影响港口和传播的运输能力，影响了全球贸易。如果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在未来几个月继续更多地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而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在防疫引发的停工之后更多地恢复工厂生产，这样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可能会放缓。在10月份，北京政府的进口额达到2157亿，比一年前增加 20.6%， 煤炭进口量同比几乎翻了一倍，而天然气的进口量增长了 22%， 原油进口同比增长 56.3%， 高于9月的 34.9%。 在9月份，中共政府遭遇严重的能源危机，增加的进口量显示出北京正在应对电力短缺造成的影响。彭博社近日发布消息说，一间中共国企正在考虑收购阿里巴巴旗下的港媒南华早报。对此，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蔡崇信和公司发言人都出面辟谣，说公司没有变更所有权的计划。根据蔡崇信在员工公开信当中的讲法，当局从来没有进行过关于南华早报所有权的任何讨论，并说所有的相关传言都是没有根据的。阿里巴巴的发言人亦都对路透社说，任何关于出售案的报道都是不实际的。在11月5号，彭博社发布消息说，隶属于中共财政部的紫荆文化香港集团有意向收购南华早报，还有其他的中共国企亦都可能提出邀约。消息来源亦都话，收购交易不一定会落实。此外，该报早前的报道仲提到，阿里巴巴面临中共政府的压力，要求其剥离部分传媒资产。南华早报创刊于1903年。目前是香港销量最高的英语报纸。在2015年，阿里巴巴公司出资收购了南华早报集团，在当时就已经引发了外界关于中共政治渗透传媒的担忧。 11月7号，台湾国防部警告话，中共政府在台湾大举发起信息战，共有四种主要模式，其中一种是通过在台湾本土的内应实施，应当引起各界警惕。根据国防部的声明，中共政府在近年通过外宣、粉红、农场、协力四种途径发起对台湾社会的认知作战。根据公开的资讯，外宣手段是来自中共政府的直接宣传，粉红是来自亲共小粉红的类似言论进行网络攻击，农场手段类似于内容农场，指一些网页提供哗众取宠的内容吸引网民，然后页面里面会渗入大量中共的渗透信息，潜移默化地构成对台洗脑战术。而协力战术涉及台湾本土的中共内应式做法，方式包括台湾本土内应运用传媒协助在台湾散发虚假信息。中央社报道指出，对于潜在的台湾本土内应行为，国防部门除了快速查证和追查来源之外，亦都由军事新闻处即时回应，同步在官方网站、社群平台主动向国内外澄清。根据国防部送交立法院的报告，近年中共对台湾不断进行激进心理战术攻击的做法，通过信息战、宣传战、网络战等混合方式，借由操作虚假信息干涉台湾。目前中共同台湾的关系正处于几十年来最差的状态，最近几个礼拜，中共战机不断骚扰台湾防空区，引发外界担忧。对此，美国政府宣布将会帮助台湾建立起抵制中共入侵行为的方式。纽约时报在11月份的报道指出，华盛顿已经向北京表明，台北并非孤立无援。同时，美国的回应必须跟随台湾的步伐，并了解台湾人民的历史和政治诉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